今天的读经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
好，
天呐！
我们还是继续我们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个释经的这个系列哈。那下一个星期，也就是3月份的第一个安息天呢，我们是另外的一个系列，就是我们的问题神的答案这个系列啊。我们曾经讲过的呢，下一个星期是有中英文的，然后我们也会请。年轻人们跟我们一同来参加啊，因为那一个问题所要讨论的时候，所要探讨的，就是很多今天在我们头脑里面觉得非常习以为常或者非常自然的一些想法我们的一些决定，我们的一些观念是怎么来的啊？那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错觉，我们会觉得说啊，我是一个很自由的人呢啊，今天我去做这些事情。是因为我想要去做，所以我才去做，却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观念，我们的看法，其实是有来源的，是有来源的，它不是凭空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出现的，对吧？今天，你要穿什么样的一个衣服，这个概念其实是被教导，也是被灌输的，也是被影响的。今天我们在看到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的时候，你怎么想啊？你怎么看？你怎么样去判断这件事情？其实是因为在那之前，你受了怎么样的一些影响？有人告诉了你怎么样的一些观念跟理念？你又站在怎么样的一个立场上面？你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看法，完全不同的眼光，完全不同的判断。那些观念不是从我们自己从娘胎里面带出来的，是在我们成长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被教导、被影响。这是比较好听的词，但是你可以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我们在被洗脑。所以，我们活在一个充满各种各样观念理论的这个社会里面，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我们的观念被调整、被影响一直到今天为止你可以就是美国这个总统大选已经过了很长的这个时间，可是一直到今天为止，那可能还有很多人活在一个。过去的这个时间里面，或者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想法，那这些想法都不是我们自己来的，是因为整个媒体或者你所接触的人或者你所看到的文章那它给你塑造了今天你的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们会讨论那所以下个星期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重点呢，其实就是关于消费主义所谓的消费主义，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活在一个消费主义的世界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购买这样事情，让就在今天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当中，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购买某样东西呢，已经超越了它本身所有的这个含义，对吧？在我们以前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说买一样东西是因为我需要这样东西，对吧？我需要米，所以我去买米，我需要一辆自行车，所以我要去买一辆这个自行车，可是，在今天消费主义的这个社会里面呢，那购买这个动作加上了很多其他的这个含义你原来说我是买一件衣服，对吧？衣服最重要的这个功能就是保暖除了保暖。除了穿的好看以外，它没有更多的这个功能。可是，在消费主义的这个社会里面，你买衣服的同时，你也可以买来优越感你也可以买来地位你也可以买来气质然后就是说这个名牌的衣服，我一穿上，我就变成一个 上层人或者上流社会的上流社会的人啊，我戴某一个手表，我一戴上啊，手表的功能就是让你知道时间，对吧？让你知道啊，现在是几点钟，这是它的最基本的功能啊。它除了这个功能之外，它不应该具备别的这个功能。可是你这手表一戴上去，就变成说哦，这就戴上这个手表就戴上了身份，这个是消费主义的社会里面。今天我们受的一个影响啊，我们很多人，我们所有人都在这样的一个思潮里面。我们穿上某一个衣服，我们觉得自己自信就来了，哦，气质就来了。我背上某一个包啊，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富贵啊，富贵的人，我就是一个有地位的人，我就是一个有身份的人。这些不是我们从娘胎里面出来的，而是啊，商家、厂家、广告商在几十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帮我们塑造成了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样子啊。所以这是下个星期我们要讨论的一个主题。为什么要特别针对你叫年轻人来呢？因为他们比我们受更多的影响，他们一出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我们还出生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对吧？我们经历过各种不同的时代，我们还知道怎么样去比较。比如说我们经历过几个不同的层次，我们经历过提倡节俭，对吗？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的受的这个教育，我们所秉承的观念，我们的看法是说什么是好的，节俭是好的啊，所以你应该要勤俭啊，要勤劳，要节俭。那可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啊，从提倡节俭啊，到提倡这个消费，对吧？我们从这个时代就跳到另外一个时代。那这个从国家政治的这个层面，从经济的层面，整个社会翻转过来，就告诉你说你要去消费，鼓励你去消费，是从鼓励你去消费，让你去消费，希望你去消费啊。那这是第二个阶段。那再到现在这个阶段呢，那就不单单是鼓励你去消费，而是要制造你，或者说要尽可能的引诱你去消费啊。所以我们的孩子们是在这第三个阶段，他一出生就在这个第三个阶段，所以他们很容易会产生一个想法，就认为说只要我能够买买买，我就能够买到幸福啊，我就能够开心，我就能够高兴，我的人生的活着的目的就是要不断的让我的物质能够更加的丰富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题不是在我们今天才有啊，圣经里面老早就有，那圣经里面也有提供答案啊。所以这是我们下个星期我们要讨论。那今天我们来讲啊，这个怒放的生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里面。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里面，其实有如果我们去看这段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就是不太在平常不太能够看到的，或者我们生命里面不太愿意去面对的一些场景啊。那比如说这个被害受辱，对吧？比如说大征战啊，那这些词其实都是在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想法里面都是比较负面的。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避免，我们是当然是希望能够尽量避免啊。那如果我们可以从这些征战里面可以脱离出来，那当然我们希望能够从这样一种大征战的这样一种环境里面可以脱离出来。那可是呢，当保罗在写信给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的教会的基督徒的时候，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虽然是这样，虽然我们以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啊，那但是我们还是要怎么样，并且我们是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人的生命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形态啊。我们今天给这一段的圣经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怒放的这个生命，就是告诉我们说某一些生命它是可以在人们认为不太可能开放的时候，它会开放出来。那些在不太可能开放的时候开放出来的生命，它是比一般的生命要 更加的特别，要更加的美的，对不对？其实这世界上有很多种花啊，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说有玫瑰花呀，有这个月季呀，哈，牡丹呐，哈。可是如果问你说，在中国的这个长久的诗歌的历史里面，被歌颂的、被描述的、被书写的最多的花是哪一种花？梅花，是梅花，对吧？你说梅花有玫瑰美吗？有百合花美吗？有那个，有月季美吗？那不一定啊，不一定。可是呢，它被人歌颂的最多，也最让人这个敬佩。它最主要的这个原因就是说，它在一个其他花开不出来的时候，它开出花来，对吧？那其他花全部都谢了，都凋零了，都已经树叶都掉完了。可是呢，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它能够开出花来。所以有一首非常有名的一首诗啊，是王安石写的啊。王安石去咏这个梅花，他说：“墙角数枝梅啊，然后呢？”凌寒，什么叫凌寒？就是在寒腊月寒冬的时候，凌寒独自啊，独自开啊，独自开，就大家都没有开花，大家都偃旗息鼓了。那可是呢，这墙角的这几枝梅花呢，在最寒冷的时候呢，独自就开放啊，遥知不是雪，未有暗香来。啊，那这是王安石在自己人生当中，那他自己也受很多的压力，因为他要改革呀，因为他要变法呀，所以他在承受很大的压力的时候，他是拿这个梅花来鼓励自己说，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大家都反对我，但是我还是要这样做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凌寒独自开。所以在百花盛开的时候开出花来是美的啊，不是说它不美，但是呢，美的并不出奇啊。可是梅花呢，在百花凋零的时候却开出花来，所以它的这个特点就是，它虽然不是最美的，它虽然不是最艳丽的，但是它是怒放的啊。所以换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这个状态里面也是一样，我们的生命各有各的这个形态，有些呢比较绚烂，有些比较平淡。可是如果你只有在绚烂的时候绚烂，打比方来说，年轻人朝气蓬勃没有什么稀奇，对不对？那可是如果你看到70岁80岁的年长者也朝气蓬勃，这个朝气蓬勃就比年轻人的朝气蓬勃要更加的了不起，要更加的不容易，要更加的值得这个珍惜，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年长者的这个团契，我们不叫夕阳红啊，对不对？我们没有叫做夕阳红，我们叫朝阳红，对不对？我没有说自己是夕阳，就在我们这年长的时候，我们没有说，我是夕阳了啊，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啊，我没有这种心态，我们就觉得说，没有问题，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活出像朝阳一样的这种生命的状态。来，那这个是不容易的，对吧？在70岁80岁90岁的时候还能够像年轻人一样朝气蓬勃，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圣经里面总是告诉我们有那么一些人啊，他们在自己的人生当中遇到的环境所遭遇的这些事情，如果换在平常人身上，那可能都会被压制，或者说是被掐灭，或者是被扼杀在这个环境的挤压下面。那可是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呢，在最糟糕的环境里面，在最不应该绚烂的这个时间里面，他们活出了他们不一样的生命的样子，而且还活出了最美的这个样子。我们把这些生命称之为怒放的生命。 称之为怒放的生命，因为他们生命当中开出了我们平常人所开不出的一个美丽的花。穷寡妇啊，为什么这个穷寡妇的这两个小钱这么难得啊？圣经里面说，他说当时耶稣坐在这个圣殿的这个门口啊，那有很多人来奉献，那有人是带着钱包来的，有人是带着皮囊来的，有钱太多了要往里面倒啊。可是耶稣什么话都没有说，耶稣就是看他们在那里奉献，一直等到这个穷寡妇给了两个小钱，两个小钱就是最小的两个计量单位了啊。如果换成我们今天的这个在美元上来算，就是两美分啊，两美分。这个穷寡妇带到教堂里面，带到会堂里面的，就是这带到圣殿面前的，就是这两个美分啊。在那一天当中，这个穷寡妇给的是最少的啊，他一定不是最多的，他是最少的啊。从数额上面来讲，可是耶稣称赞他啊，耶稣说，今天所有的人当中，就是他给的最多。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给予，能够把东西给别人，能够把东西给神，不是在他富有的时候做的，不是在他绰绰有余的时候做的，而是在他缺乏的时候，因为他自己都缺乏，可是他在自己缺乏的时候还懂得去给，还愿意去给，这个是难得的啊。这个星期四的查经班啊，有人问了我一个问题，说赵牧师，他说，好像以色列人，耶稣那一个时代，以色列人好像还是蛮愿意去接待路上的行人啊，还是蛮愿意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他说，那是不是当时以色列人处在一个非常经济发达的这个时刻，他们多的东西多得不得了，所以他们才愿意帮助人？我说我的人生经验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比较穷苦，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得到的帮助是从那些跟我们差不多穷苦的人身上的。大家知道这个概念吗？就是说我们得到的很多帮助是从跟我们差不多贫穷的人身上的，他们没有多的。他不是说今天多了已经用不了了，他给你，是他给你他就会缺乏，可是他还是愿意把他缺乏的给我们，这个是很难的。我实话告诉大家，就是说当我们后来物质条件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看到这个社会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看到人因为物质丰富了就变得更慷慨啊，我看到的很多事情是反的，人越有钱就越小气，越发财就越什么，就越舍不得。那所以这个穷寡妇为什么耶稣会称赞她？因为她的这个慷慨的这一朵花是在她贫穷的时候开出来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特别的啊，这特别的，她在没有自己没有的时候。很明显嘛，我们今天很多人去奉献给上帝的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神给我们很多，对吧？我们觉得说，上帝给我那么多，我当然就要感恩嘛，要报恩嘛，对不对？啊，我上帝给我赚，100块，我就给上帝捐10块嘛，也没有什么，这个就我觉得这个这是应该做的嘛，对不对？可是你在穷寡妇身上，你看不到这些理由，上帝给他的不多，上帝给他的不多，只有两个小钱。换成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人，或者换成是我们今天的话，我们觉得说这两个小钱摆在我的手心里面，它能够引发的情绪大概率可能会是埋怨，会是不满，会是觉得神对我不公平。神为什么给他那么多，给我只有两个小钱？我们能不能够在手里只有两个小钱的时候，能够生发出感恩来，能够生发出赞美来，
还能够生发出要把这两个仅有的小钱也要奉献出来，这个是难得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穷寡妇能够被称赞。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了，卖做奴隶啊！他的哥哥们原来还想要把他给杀了啊！他被卖到埃及去做了好多年的这个奴隶啊，受了很多的苦啊，受了很多的苦。那可是约瑟去饶恕他的这个哥哥们的时候，不是在他没有能力去复仇的时候，而是在他已经做了埃及的这个宰相，他要杀谁就可以杀谁，他要在他哥哥们身上做什么他就可以去做什么。他的饶恕是在他生杀大权在握，权倾天下的时候发生。就在这个时候，约瑟的生命里面有无数种的可能啊，怎么样去复仇，怎么样去报复，怎么样让哥哥们能够充分品尝到自己当时所受的这些苦楚，至少也让他们去做几天奴隶吧，对吧？至少也让他们能够吃点这一苦头吧。换成是我们的话，我们就觉得说，我可以在脑子里面去写100个剧本，就是写怎么样复仇啊，怎么样能够在复仇里面得到快乐，怎么样能够让这些人知道说，哦，你们当时卖我，你们当时这样去对待我，我今天加倍的来这个让你们也能够体会，这是复仇的时候所有人这个想法。可是约瑟在这个时候选择什么？选择饶恕，这个是难得的，这个是难得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饶恕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吗？就是实在报不了仇，自己就安慰自己说，没有关系，君子报仇，10年，不晚啊。所以那个不叫饶恕啊，那个叫无奈啊，就是没有办法，不无奈，不饶恕也得饶恕。那勇敢啊，那圣经里面说大英里啊，就这个先知有三个朋友啊，有三个朋友。那要被丢在火窑里面。那可是圣经里面在讲到这个环境的时候，他讲到说在当时这种境遇里面，不是一个大家都在勇敢，或者大家都要去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啊，就大家其实都沉默了，大家也都屈从了，也都顺服了啊，也都顺服了。那大家都退却了，就觉得说，哎，不要了，不要在这个时候去搞这样的事情了，我们应该安静下来，应该先隐藏起来啊。可是呢，这三个朋友在这个时候选择勇敢啊，所以他们的勇敢是在群体的怯懦当中的那一个勇敢啊。那所以这个勇敢的也就显得更加特别。更加让我们印象深刻。所以今天我们就通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的这一段圣经看看保罗身上的几种特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怒放的生命这个称呼放在保罗身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一个，为什么说保罗的生命是一个怒放的一个生命呢？因为越艰难越坚强越艰难越坚强，这个其实是一个反向的一个反应啊。就越艰难，我们可能就越软弱，或者说是越无力啊，或者说是越困乏、越疲乏啊。可是呢，保罗的生命里面其实所活出来这种生命状态叫做越艰难越坚强。时事有时候是很艰难的啊。中国人有一个中国的传统的文化里面有一种非常一直都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聪明人，或者说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或者说你是一个能够成就大事的人，你的人生里面应该具备一种特质，这种特质叫做识时务。识时务 那所以我们一直都讲嘛，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对吧？所以的识时务就是你要看你现在这个环境，你所处的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那你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你要做什么样的选择，你在怎么样的人群当中，你就要说什么样的话，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识时务啊。圆滑呢，其实一直都是我们中国人相当肯定的一件事情，对吧？我们刚刚就是告诉你说啊，你不能够锋芒毕露啊，你要学会慢慢要打磨你，要慢慢把你磨的这个圆滑啊，你要知道有些事情呢你不能够不合时宜啊，不合时宜。所以越艰难呢，你就要越什么呢？你就要越隐藏你越艰难呢，你就要越什么？越懂得这个隐忍，你不能够越坚强啊，越坚强不就是对着干吗？对不对啊？可是我们在门徒们身上其实常常看到这种不合时宜，我们也常常看到一种生命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越艰难他们就什么，他们就越坚强。几个例子是历史当中的例子，使徒行传第五章讲到说，当时呢这些耶稣的门徒们出去讲道，讲完道以后呢就被人就告了就被人去告了然后那些公会里的人呢就把门徒们给抓过来抓过来以后干嘛呢？第一件事情就把他们打了就被人打了所以我们要想想一下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我们出去传福音呢，其实最怕的什么呢？最怕的是被人拒绝了，对吧？我们今天至少还没有面临这样的困境，说出去传福音被人什么，被人打了。我今天给美观传福音，美观不接受就算了，啪啪啪打我一通，不可能嘛，对不对？那这个危险应该是没有。我们所能所面对的最大的这个顾虑或最大的危险，就是被人拒绝了啊。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他怎么拒绝我了呢？或者说是，哎呀，他好像不太喜欢我跟他传福音，但是至少不会说被人打了啊。圣经里面说，他说这些门徒呢，因为传福音的这个原因呢，就被人什么？被人打了啊，抓了，然后呢打了，然后又吩咐他们，就是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不想再被抓，不想再被打，你们就要什么？就不能够再奉耶稣的名讲道啊！打抓了打了。吩咐了，然后就把他们给放了所以一整个流程大家去想一想，这一整个流程就是有人被抓了，有人因为传福音的原因，有人被抓了，被打了，又被严厉的警告说你不能够再做同样的这个事情了然后被放出来。圣经里面讲到下半段，说看看他们的反应说什么呢？说他们离开公会，心里什么？心里欢喜。这个欢喜哪来的？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欢喜是从哪里来的？你被人家抓了，被人家打了，又被人家恐吓了，从这个牢笼之灾里面出来，这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心里面欢喜。为什么欢喜呢？说因被算是配位这名受辱说很高兴很开心，说今天呢我们能够为了耶稣的事情，为了神的事情，我们能够被人抓，能够被人打然后他们接下来干嘛？说他们就每日在店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这个是难得的事情，这个是难得的事情，这个是在这样的一种压力下面，那么艰难那么艰难的这种环境下面，他们去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我倒是能够体会，因为我父亲被抓了好多次 我们会担心啊，我们会担心，我们也会从孩子的角度上来说，我们也会害怕。我们也不知道这次被抓住去抓进去什么时候再放回来啊。可是，就我仔细去回想，我去准备这篇讲到的时候，我仔细去回想我记忆里面所能够想得起来的每一次，我父亲被抓的时候的这个情景，我发现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在我们家没有发生过的，就是我们没有，或者我妈妈或者我的哥哥姐姐们从来没有跟我的父亲说，你不要去闯福音，就我们没有去。我们没有这个选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这个选项，好像就觉得说，哎呀，那我父亲去传福音，那就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情，然后他活着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我慢慢慢慢长大，我慢慢能够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状态，因为在门徒们的心里面，或者在当时这群跟随耶稣的人的心里面，他们觉得说没有任何一种可能性是可以让我停止去传扬耶稣是基督这样的一个动作的。那所以保罗身上也同样在使徒行传第14章第19节到20节情况就更严重了，说保罗到了路斯德这个城里面去传福音，那然后呢有很多的犹太人就从别的城市里面来，从安提阿，从以哥念来挑唆这个城里面的所有的人呢，就用石头去打保罗打到什么地步呢？圣经里面说，他说打到那些打保罗的人都认为保罗已经死了就是你可以去想象一下哈，石刑也就是用石头去砸人这个刑法在今天的中东的地方还是在的，还是有的，是很严酷的一个刑法因为你要站在中间，然后大家用石头砸你，每一下可能都不致命没有哪一下是致命的比如说这块石头砸过来，但一下子这块石头它不是致命的，但是呢它要砸到所有的这些石头，砸到一定地步的时候它就把你砸死，就这是一个痛苦的一个过程痛苦的一个过程那他们就打保罗，然后打到他死了，以为他死，然后就把保罗拖到什么？拖到城外面。好，说圣经里面说很好，保罗没死，哈哈，没死，醒过来了其他的人门徒正围着他醒过来，醒过来以后，圣经里面说什么？说保罗就干嘛？就起来了。我问你，如果是你在当时这种情况下面，你进到这个城市里面去传福音，然后呢被人打了，打个半死，拖到城外，你醒过来，你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陈长老，你醒过来第一件事情去哪里？吓死了那你会去哪吧？我就问你说，今天你到肥芒去传福音今天你到肥芒去传福音，你进到这个肥芒这座城市的时候就被人家围住了，打个半死，拖出去，拖到肥芒城外，你在肥芒城外醒过来，你第一件事情是要干嘛？找谁？找我啊不在进城，这个是一个完全反向的一个动作。圣经里面说，他说什么？他被这座城里的人打了，而且打个半死，拖到这个城外。保罗醒过来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再走回到城里去，再走回到城里去。这个是难得的一件事。所以在今天的这个圣经里面，保罗用到一个词，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不要小看这个词保罗并不是被邀请，或者说是这个城里的人很欢迎他，然后到这座城里面去。他 他知道帖撒罗尼迦城里的人，他知道他进到这座城里面会有很多的难处，会有很多的挑战，也会有很多的障碍。可是保罗明明知道这条路在前面有很多东西，不好的东西，我们认为不好的东西在等着他，可是保罗的人生是向前，就他是走向艰难的，他不是逃避艰难，他不是说哦，这个太难了啊，帖撒罗尼迦这座城的困难太大了啊，或者这个城里的人他太反对我们了，那我们就到别的地方去吧啊，我们最好是被拉过来的啊，而不是我自己要进到啊你们那里去。可是保罗的人生所表现出来这种状态，就是说他是一个进取的，他是一个要前进的，他是一个明明知道这条路并不容易走，我还是要走的，这么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形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他是一个怒放的一个生命啊，他是越艰难越坚强啊。所以这是保罗生命里面的一种精神啊，精神就是一直向前的这个精神啊，进到表示保罗有着一种一直向前的精神，这种精神其实一直都是贯穿保罗的啊一生的啊。所以你会发现保罗去讲很多话的时候，保罗从来没有说没有艰难啊，保罗只是会告诉你说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有艰难没有关系啊。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一节里面，保罗说，他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什么啊，谁能抵挡我们呢？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想象一下说这个人的整个生命的形态是什么，是向前的啊，是向前的，就意思就是说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挡着我。为什么没有东西可以挡着我？因为神如果帮助我们，谁能啊抵挡我们呢？对吧？那这是一个向前的一个姿态。说今天有堵墙在我的面前，保罗说我要向前啊。今天有罗马的士兵在我面前，保罗说我还是要向前啊。今天有拳头有石头在我的面前，保罗说我还是要向前。为什么？因为神若帮助我们，谁能啊抵挡我们啊。那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我们更熟悉了，说我只有一件事情，这是保罗说的。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向前啊，向前啊，前进。所以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生命里面应该有的一个渴望，跟应该有的一个追求啊，就是能够像保罗一样，越艰难啊越坚强啊，越艰难越坚强。照着圣经里面的预言呢啊，基督徒的生命，或者我们今天所有基督徒的这个接下来传福音的这个事情呢，它不会变得越来越容易啊，它会变得越来越越来越难啊。所以我们今天是活在这样一种趋势里面啊，大家不要觉得说啊，今天我们传福音越来越容易，不是，传福音它很可能会越来越难，人心会越来越抗拒啊，然后整个世界会越来越悖逆啊，然后呢，整个的环境可能对于我们也越来越不严，越来越不友好啊。可是这是神要我们啊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在越艰难的环境里面能够越坚强。第二啊，越动荡越勇敢啊，越动荡越勇敢哦。那这个是另外的一个表现的一个形式啊，就是虽然整个的环境非常的动荡，也非常的让人不安，而且保罗也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说他的生活的这种状态并不好啊。弟兄姐妹们，我们有的时候不能够读出他们当时的那种处境啊。保罗说得很清楚，保罗说我是什么？我是被害受辱，对吧？就是说你打比方，因为我们跟保罗太远了嘛，对不对？那可是如果今天你听到说赵牧师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被害受辱啊，你心里面所生发出来的是什么？是难过啊，是忧愁，是同情，对吧？是想要这个安慰。可是我们发现呢，在保罗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保罗从来没有 没有表露出任何一种想要人安慰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反过来呢，保罗还鼓励他们，还安慰他们，还对帖撒罗尼迦的人说，他说你们也要像我一样能够放开胆量。被害受辱这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想到，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保罗所表示的并不是说这个被害受辱已经过去了。我们今天讲我们今天讲说这个文革的时候的那个被害受辱已经什么已经过去了，对吧？那这那个那么严酷的这个时代，可能在十年二十年前的话，我们觉得说这个已经是完全这个过去了。可是呢，对于保罗而言，被害受辱这四个字对于他不仅仅是过去时代，他还是什么？他还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被害受辱还是将来时代。也就是说，在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保罗过去被害受辱，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保罗现在仍然在什么？在被害受辱。而且保罗也很清楚知道说，在他的人生的将来还要什么？还要被害受辱，而且还会越来越厉害，还会越来越严重。那可是在这样一种状况里面的时候，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要靠着我的神来放开胆量。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越动弹越勇敢越动弹越勇敢。就是说没有问题，包括没有关系了我的人生，我知道我的人生要面对这些被害受辱，我以前有过，现在也有，我将来还是要面对，可是没有问题。保罗说我已经想好了，我也知道怎么样要去面对它。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是只有保罗教导我们，其实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呼召里面，耶稣从来没有讲说十字架是只是在我们身后发生的事情。耶稣没有说你如果要跟从我呢你今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背完了就好了，对吧？耶稣也没有说你呢以前有背十字架，跟着我以后呢你就不用再背了。耶稣没有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其实有两个字我们很多时候会忽略掉。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然后呢是什么？是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天天是什么意思？昨天、今天还有明天。耶稣说你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基督徒的人生当中，很多时候这种艰难啊、困苦啊，它不是一个过去式，不是只在过去发生，它很可能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今天还在发生，明天还也会发生。可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我们能不能够有像保罗一样的这种心态，是说不论怎么样动荡，不论我在信仰里面，我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因为这个信仰要受多大的苦楚，要受多少的这个难处，我还是愿意能够求神能够给我一颗勇敢的心。所以在圣经里面，其实对于逼迫从来都不避讳的，而且是讲得非常清楚的，是说我们在人世当中所要面对的很多的，我所要面对的很多的情况，它可能对于我们的信仰都会是一个挤压的，或者说是一个扼杀的这样一种状态。 那我们在这样的状态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去安身立命，怎么样去活着啊？那保罗说啊，说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那因为神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是与我们同在的，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保罗去对提摩太讲话的时候，保罗说，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呢？但是在这一切苦难当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他说不但如此，不但我是如此，他说你们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啊。所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自己要有这个心理的这个准备啊。逼迫可能分两种，一种是硬逼迫，一种叫做软逼迫啊。所谓的软逼迫就是说，有一种环境它挤压你，压迫你，它没有办法让你能够真真正正的把自己心中的信仰的状态能够活出来啊。在集权的国家可能更多的是硬逼迫啊，在民族的国家可能更多的是软逼迫啊。那可能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想好要去怎么样去面对的啊。所以越动荡越勇敢啊。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个世界接下来会怎么样走，我们谁都不知道啊。但是我一再讲过说，这个世界并没有让我们看到越来越好啊，这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都认为，都以为，说经济发达了，科技发达了，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可这个越来越好，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啊，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个方向的一个运动，它不是往越来越好那个方向去发展。它可能会越来越糟糕啊！那整个国际的形势也是一样，金融的形势也是一样，人心的形势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在接下来可能有的动荡不安当中，能够学会勇敢，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提前思考，也需要提前去做准备。最后啊，叫做越严寒越芬芳啊！那保罗说虽然是在这样的一种状况里面，但是呢，我还是要在大征战中，大征战，保罗不是用了征战这个词，保罗是用了大征战，说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啊。所以环境越恶劣，那保罗的生命就散发出更多的馨香之气啊。虽然他是在被害受辱的这种状态当中，但是他的生命总能够开放啊，而且总能够让我们看到他的美丽之处啊。人生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样啊，我们不把我们逼到某一个环境里面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没有办法充分的去运用我们的信心，运用我们的盼望，也没有办法真正与神产生牢不可破的关系。我常常讲呢，讲到40分钟有时候不如唱诗歌一首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的诗歌其实是精炼的，而且是可以让我们时时去回味的，而且是可以让我们在各种各样的这个环境里面都可以给我们自己带来，给我们带来安慰，带来鼓励的。那这首歌呢这个词的这个作者呢，是在环境非常糟糕的情况下面所写的一首诗歌啊。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几句话，他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你如果不把橄榄压成渣呢，它就不能够出油啊，橄榄油一定是要把它压成渣以后，橄榄才能够变成橄榄油。他说你若不投葡萄入榨，你如果不把葡萄投到那个酒榨里面，把它捣碎了，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炼拿达成膏，它就不会芬芳。他就问了，他说主啊，我啊， 我这个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然后他说，我人生经历过很多的风雨，经历过很多的患难，经历过很多的挫折之后，我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每一次的打击最后都使我得益，而你向我收去的东西以你自己来代替。所以我们今天就以这首歌来作为结束。
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出油。你若不投葡萄入闸，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练那大成高，它就不会芬芳。祝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我的意，你向我收取的东西以你自己来代替。你是否要走我心弦，发出你的音乐？是否要是音乐完美，需要艰难来相陪？是否当我倒下之时，才是你的爱惜？我是不怕任何损失，若你让我来亲近。每次的打击都是我的意，你向我收取的东西以你自己来代替。如果你我所有苦乐不是完全相同，要你喜乐许我福乐，我愿意多受苦痛。主，我全心要你所有，不惜任何代价。你若喜悦并得荣耀，甘被任何十字架。每次的打击都是我的意，你向我收取的东西以你自己来代替。我要赞美，再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随我边赞美边流泪，甘甜比前更加甜。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至宝？ 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必增加我减少。每次的打击都是我的意，你向我收取的东西以你自己来代替。